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铁腿，我是小葛。你今天铁腿了吗？我想不少听众朋友呢，上个星期都有去台东参加普悠玛铁人三项，不过今年的我因为在工作的关系，所以我就取消了很多比赛，那进而呢，我就是只有做自己的一个训练。不过我想在比赛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就发生多蛮令人惊讶的一个事情，那尤其是车子被偷窃这件事情是让许多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不过呢，我想其实很多的问题并不是说在今年一次爆发出来，我觉得会发生偷窃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也绝对是可能这个主办单位也好，或者是赛事规划也好，一定有某些一个漏洞，那甚至有些问题可能之前就有发生过，那只是没有被爆出来。那这一次会被爆出来，主要就是因为有选手那也把这件事情那 PO 到等于是社群媒体上面，那引发了很多人的一个讨论。那其实普悠玛这个比赛，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很本土的赛事，也蛮多我觉得办得很棒的一个地方。那同时呢，经过这一次的比赛也看到有很多的地方必须要去检讨。那我觉得一个比赛，一个主办单位举办一场比赛办了那么久，那他是有办好几届，那好几届的一个状况下，那当然有很多地方可能他们会用旧的思维，用旧的一个规矩或一个旧的一个想法来面对举办赛事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可能就没有那么积极。他们可能觉得以营收，以一些赚钱为导向的话，有些东西就会开始慢慢变质。那也不是说办比赛是一件其实办比赛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事情，那你要去想的东西很多，你要做的很周全，基本上你办一场比赛，不管你办的再怎么样的好，一定多多少少都会有需要检讨的地方，也你就算办得再好，也有很多地方可能会受到别人一个批评。所以其实办比赛我自己觉得算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虽然我没有办过比赛或者是所谓办过大型活动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并不多，可能有参与，那可能也用不同的一个角度去看整件事情。不过我觉得回到源头，我觉得大家会有那么多的一个讨论甚至是踏法，那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希望这个铁人三项的一个环境能够更好这样子。 OK， 那我们回来谈一下普悠玛这场比赛。那我想这场比赛大家最关切的其实除了偷车的一个事情之外，还包含其实在男子组的部分也打破了一个所谓台湾的一个记录。那我觉得非常庆幸有团团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成绩，能够把整场比赛的一个焦点从偷车者的身上呢转移回赛道上面。那当然这个普悠玛毕竟是本土赛事嘛，所以2小时18分20秒这个成绩呢当然是非常了不起，但你说能不能放到所谓的亚洲纪录，这个还是有待承认。毕竟大部分我们会认可的一个赛事成绩主要就是Challenge 的比赛或者是 Ironman 的一个比赛，毕竟这个是国际品牌，它有一些认证，但也并不是说国际品牌的比赛它的赛道就一定是100%的精确。我去过最精确的一个赛道，我觉得像是 Kona 的赛道就非常非常的一个精确，对，基本上误差都在1公里以内，单车啦基本上是刚好是完整的180公里，那跑步也是几乎没有什么落差，他们都丈量的一个非常准确。对，毕竟铁人三项这样子的一个所谓长距离耐运动比较没有像马拉松后面有个田径协会，他们有一些丈量的一个机制，那在铁人三项可能还缺乏，也没有很强制性说这个赛道一定要100%经过类似第三方认证。所以 普悠玛这个团团所创下的记录，当然能不能视为亚洲记录，这个仍待商榷。不过确实我觉得普悠玛的这个赛道呢，距离算是还算准确的，所以这个成绩确实已经是非常了不起。那尤其原本的台湾的记录呢，也包含是普悠玛的赛道记录，是去年萧玉在同一个场地所创下的8小时32分08秒。所以以同一个场地来看，等于团团在普悠玛的比赛当中打破了记录将近14分钟。那我们来稍微比较一下好了，就是团团萧玉，那我另外拉一位选手，就是中国的选手苗浩。那苗浩他所创下的亚洲记录呢，是在西班牙的 Ironman 所创下。那来比较一下他们的一个成绩，那以游泳来看，团团这一次的游泳成绩49分33秒，对比萧玉的56分39秒跟苗浩的48分36秒，基本上来说要有8小时30分左右的成绩，游泳落在50分左右那是会比较 OK 的。我觉得50到52分都还可以。那团团跟苗浩的游泳成绩也相对很好，一个是49分，一个是48分。那萧玉本来就是以骑车跟跑步，尤其跑步的部分是他最擅长的，所以萧玉的游泳去年只有56分的成绩。那我觉得最不一样的是团团的单车成绩是非常非常好，他是4小时16分50秒。那萧玉去年骑了4小时31分06秒，而苗浩在西班牙骑出来的成绩是4小时34分14秒。那基本上而言，如果这个记录还要再往前推进的话，那我觉得单车部分萧玉跟苗浩可能在这个部分可能还要再做加强。团团4小时16分是跟另外两位选手所差距最大很明显比较大的一个部分。那补充一点好了，刚刚以游泳的部分来说，我觉得像团团这次的成绩，我觉得和Sam 就是申燕他一起游泳，我觉得多少有帮助。那去年的部分萧玉的游泳并不是他的强项，所以他这个成绩56分算是他独推出来。那我想苗浩的48分36秒一定他有办法是跟其他的国外选手来就是用跟游的方式，所以也相对是省力的。那单车的部分刚刚提到团团的成绩是明显比其他两位来好的来说更多。那以跑步的部分来说，团团这次跑3小时05分05秒，那萧玉去年的成绩是2小时59分10秒，苗浩是3小时06分整，所以跑步的区间落差大概就是落在3小时到3小时05分左右。对，那我觉得萧玉很厉害，是去年能够在最后一个全马还能达到破3，这是非常非常的一个不容易。那基本上呢，以职业女子组的选手而言，大部分他们也的跑步成绩也都是落在3小时10分到2小时55分，就看这位选手是不是以跑步为擅长。那基本上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去观察说，哎，到底什么时候台湾的选手能把26的成绩推进到8小时以内。那团团这次是8小时18分嘛，那我自己觉得啦，以台湾选手的一个水准，我觉得也可以去跟国外女子的职业铁人三项选手就顶尖的去做一个比较，或许我觉得这个成绩是差不多的。对，那你说台湾哪时候可能像团团他哪时候可以在八小时之内，我觉得也可以去用另外一个方向去看说，诶，到底顶尖的女子选手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把时间再往前推进，我觉得这个步调可能会差不多的。好，那接着来分析一下今年226跟13的一个成绩好了。那226呢，今年在9小时以内完成 Sub9 就是团团一个那另外 Sub10 的有两位选手，那其中一位就是茂哥。那 Sub11 的呢总共有14位选手，那其中3位是女生。 那补充一点，去年 Sub 11里面也有三位的女子选手。那去年的113 Sub 5的有29人，那其中有一位是女子选手，也就是今年226的女总一丽云。那今年的113 Sub 5的人数呢就高达了35人，也就是超过30个人。可以看到去年跟今年稍微比较一下的话，今年的113的成绩而言，今年比去年来的竞争更激烈。那去年226反而比较竞争激烈，那今年226只要 Sub 10的呢都能够站上总排名。那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不论是职业选手像团团的精英选手这样子的来说，或者是分龄组的选手，在成绩上面呢仍然不断的能够持续的一个提升。那普悠玛我觉得是一场对铁人而言是一种冬天训练的一种验收。那大部分可能有人在去年12月会选择参与一场马拉松赛事，那等到普悠玛或者是 CT 来去做冬季的一个验收这样子。那同时这场比赛也吸引了一些香港的很多好手来参加。那我觉得不论是从赛道天气举办的月份而言，目前来说啦，普悠玛这场本土的铁人赛事仍然是创下纪录非常适合的一个地点，就大家如果想要突破你自己的个人成绩，选择普悠玛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式。那当然今年普悠玛也有许多的问题需要改进，那刚提到有些问题可能之前有发生，不过没有浮到台面上被大家所讨论。那为什么这些问题过去可能有发生但没有被讨论，我想渐渐的大家会愿意把问题，以前可能大部分人就觉得低调处理，那如果主办单位也有负责任的话也就不想把事情闹大，毕竟参加比赛本来就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那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偷车的事情，那包含还有可能其他小事情等等的，那被放大检视之后，大家就会开始正视这个问题。那同时也希望主办单位能够面对这样的问题，能在之后的比赛能去做改进。那另外除了偷车的事情之外，另外一个很值得讨论的事情就是女子选手丽云她在226拿下全场，就是不分男生女生，她拿下了总成绩的第五名。那总成绩第五名续奖只给了奖金30,000元，但是呢按照比赛规章而言，女子总排第一的奖金是50,000，也就是说丽云她拿了奖金是30,000，但是虽然她是女子总一，不过她被归到不分男女的第五名，那就是有点奇怪，就是规则这样子的一个设立好像就有点认定说女子选手可能不会上总排。确实过去可能只有李小鱼一姐，或者可能我不确定有女子的一些精英职业选手来台湾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能够把很多男生给干掉。对，那过去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中间一段时间很久了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问题。那没想到我想主办单位也没有想到丽云的成绩可以拿到全场第五，会造成这样子女子的总排名第一名的一个成绩竟然比总排第五的还要多，那就会有一种不公平的状况，就会让人觉得说你当初设立的规则是不是就认定女子选手她没有机会上总排。那假设啦，我们把丽云放在女子第一名拿50,000，那这样子也代表为什么男生他第一名可以拿10,000，就是代表男女的奖金是有点有落差，除非 今天的规则是丽云他男女不分，他拿三万，那另外他又可以拿女子组第一名再拿五万，那拿总共拿八万，这样还是有一点不合逻辑，毕竟很难想象是女子组的选手可以在普悠玛的赛事拿到第一名，基本上不太可能，除非就像刚刚讲，你要把团团这个那么优秀的选手把他干掉，你基本上你就是找世界顶尖级的女子职业选手，像 Lucy 像 Annie Howe 这些选手来参加普悠玛的比赛，不过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毕竟说实在他们不可能会为了十万块来台湾参加一场台湾的一个本土赛事，没有曝光，奖金又不高，这些人他们随便去提一百参加比赛，你不用拿前五名，你拿前十名的奖金就非常非常的一个高。那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规则设立是有待明年或接下来去改善的，就你应该让男生跟女生的奖金是一样的，现在讲求是男女平等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气，大家都为什么会发生男生的奖金会比较高，那女生奖金会比较少，照理来说有人可能会认为说没有啊，因为女生选手比较少，所以他会他们竞争没有来的那么激烈，可是如果照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来说，好，以人数又按照性别去区分的话，我们今天举办一场台北马拉松，那半程的人数最多嘛，那参加半程的人数里面男生又占最多，那男生占最多就会造成 OK 今天台北马的比赛比完拿最多钱的是男子半马选手，再来是女子半马选手，再来拿最多钱的呢可能是男子全马选手，再来是女子全马选手，那不是啊，就不应该是这样，你既然是同一个主办单位，你不能因为去按照参加人数的多寡来去区分你奖金，除非你一刚开始就在简章上面很明确的说明说你奖金是如何分配，而不是只是写说哦参与人数未达多少所以奖金减半，应该每一个规则都要讲清楚。另外我也不认为说所谓的我报名参加比赛就代表认同主办单位的规则，其实说实在台湾是因为举办铁人三项的比赛的数量真的不多，今年上半年 OK 如果以226来说好了，有 Lava Try 那有普悠玛有 Challenge 没了，那今年也没有澎湖的比赛，一般而言对我啦，对我来说如果有 Ironman 我就会放弃普悠玛，尽管 Ironman 没有所谓的奖金，但是对我来说参加 Ironman 的分量跟那个气氛感是跟普悠玛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对我来说奖金只是一个附带的价值，它并不是吸引我来参加比赛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你既然有奖金这样子的一个规章制度，我觉得把话说清楚讲明白是一个主办单位应该要做到的一个事情。那今天我讲好了，女生她一样参加，她报名费缴的跟男生一样，她一样要完成226这个距离，她的距离里程也没有少，那她为什么拿的奖金会比男生少，这很明显的在业界就是所谓的同工不同酬，你这个运动比赛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的前提，就是说你永远要这个运动本来就是男生参与的人数一定会比女生多的一个比赛，不论今天是路跑也好，你今天是铁人三项也好，又或者是你在外面你看任何几乎任何的运动赛事， 你不要跟我举特例哦，名古屋女子马拉松、哦、那当然是专门 for 女生，或者是台新女子马拉松等等。那你今天你参加一个综合的运动赛事，你所有的运动项目几乎你扣掉所谓水上芭蕾啊或者是跳水比较特定的项目，你绝大部分的运动项目男生的收视率或者是以参与活动来说，男生呢就是比较多啊，因为毕竟这个就是很现实的一个层面，这个是数字会说话。对，你永远很你很难，也不是说女生的人数一定就比较少，但你也有可能部分的赛事女生比较多，但是你这个是一个通则，你不要去拿特例来举例。所以你永远不可能说哦，如果你按照男女生的比例，那这样女生永远拿的比较少啊。所以你既然你想要吸引，你要给予女生选手尊重，你应该就是要让男生跟女生的奖金是一样的，因为男生跟女生参加选手的比例永远都是男生比较多。 OK，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提。另外在骑车的过程当中会竟然发生的就是裁判，就是机群的一个裁判竟然询问女总医，就是丽云，他说诶，请问你是男生或是女生？那他甚至还问他说你到底你是个人组还是接力组，以及还问他说你有没有抵达折返点才继续骑车。那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现象，裁判或者是所谓的稽巡人员也好，他应该是要对选手做过功课，有稍微了解。尽管你可以说普悠马是一个本土的赛事，但这些选手是本土的选手啊，对不对？甚至说所谓的丽云，他也出现在赛事简章的一个封面。那你身为一个裁判或者是工作人员，你是跟比赛非常贴近的人，你竟然不认识这位选手。我们照理来说在比赛之前你应该会先假定某些选手，例如你会拿出前五位选手他们可能有机会站上总排名前三名的。对啊，像去年肖玉进终点的时候，会场的主持人也不认识小玉，这是一件也很非常夸张的事情。那只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些裁判也好或者是稽巡人员，他们很少在从事铁人三项这项运动。如果你有在从事铁人三项运动，应该就会认得这些选手，你总不会说哎，你说你不认识一些可能总排六到十名的，那说得过去。但是他是台湾非常知名的选手，你这些都不认识，只证明了你对铁人三项根本是半知半解。对，我觉得是有待加强的。另外我觉得裁判跟稽巡选手他们的工作，他们存在的最主要的目的应该是给予选手安全。他怎么会用问说诶，你是男生选手还是女子选手？你去看号码布，你就算不认识他，你去查他的号码布，询问一下裁判长，都可以知道他是男子组还是女子组的选手。那你今天你的裁判，你先问选手好了，那难道今天选手回答你的答案你要当成你去做裁判的一个依据吗？那你在问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影响到选手的一个心理状态？如果你我可能不太清楚，就是你会问这些问题代表你对铁人三项这个运动，或者是甚至你对所谓的性别平等这件事情可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但是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找中华民国铁人三项协会 C 级的裁判的讲席， 里面就有一堂课是讲性别平等的，所以对裁判而言，或者是我觉得其实活在这个社会上，你应该就要有基本的一个认知，对，所以裁判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是之后可以再改进，甚至是值得被教育的。好，那接下来就要讨论到车子在会场被偷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很简单，很明显的就是这个管理有疏失。那首先是小偷如果他没有报名，他怎么会进到会场？而在这件事情爆出来的时候，有网友也有留言说，其实去年就已经发生过就车子被偷的这个事情。那当然可能去年被偷的人没有去很公开这件事情，或者是大会有做一些紧急的一个处理。那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今年的简章，只有在里面有提到说选手注意事项，有写到被盗就是被偷或与比赛无关的事故，主办单位不会处理。那我就问说，我今天东西，我今天的装备，我今天的车子在会场被偷，为什么会和比赛没有关系？我今天进到转换，我的车子是在转换区被偷，那转换区不是比赛的一部分啊，为什么会和比赛单位没有关系吗？那我在这边也没有想要去靠背这位小偷，因为我觉得小偷他已经非常笨，怎么会去偷了一个车，然后还去上区间车去？就是台湾是一个很多监视器的一个国家，你说你今天去某个欧美小镇的铁人三项比赛，你偷一台车 OK， 那附近可能很荒芜找不到就算，你既然会去搭区间车，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笨的一个人。那当然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是如何避免这件事情再次的发生。偷车是大家觉得很夸张，是因为其实在之前就有人在场上很多东西 OK maybe 车表、安全帽，尤其是你可能在领车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些东西，因为大家出转换出 T2 就很快嘛，安全帽啊、太阳眼镜就这样随便一放，那车表呢就一样挂在车上，结果没想到去牵车的时候东西就不见了。那我们要如何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那首先我觉得报道时，为什么我们去参加 CT 或者去参加 Ironman 的比赛，他们就会有选手手环，甚至我记得像东马或者是一些六大马的赛事，他也会要求选手佩戴手环啊。这个手环就是认定说你是选手，然后某些区域其实可能不只是转换区哦，甚至是在终点某些腹地也都是只有选手可以进去。那你要跟你的亲朋好友见面，你必须离开终点以外的，可能离终点外500公尺的一些集结区，你才可以遇得到你的亲朋好友。所以这个管控而言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严格，就是你报到时候你要有手环，然后现场的工作人员应该去依照你的手环，然后去看说你能不能进来这个区域。那我看影片，我看小偷感觉也没有什么号码布，没想到他就那么轻易的就把车子给偷走，而且网络上最后还流传了一个影片，就是有选手很开心的在转换区自拍，没想到就录到了小偷。对，所以手环这件事情确实有它必要性。那第二点呢，是我觉得在交车前必须要拍照，就是你的人跟你的车就是要有一个合照。那当然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事情很麻烦，但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就像参与的人数太多，那导致动线可能常常要排队，所以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你可能需要安排比较充裕的人员，那动线的话呢要多开几道，毕竟这个是今天车子被偷已经发生过这件事，所以这件事情是有必要性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今天参加铁人三项比赛， 你去国外参加 Ironman， 或你在台湾参加 Ironman 比赛，或者是 CT 这些、大型的有国际品牌在、主办的一个比赛，他们都很要求转换带这样子的一个设置。那大家可以看到普悠玛、哦、大家的装备都放来、哦、放单车旁边，这事情是不太好，你就可以知道很多东西就会被拿走被干走。所以今天有转换带，那我们就不会把我们的东西都放在车子旁边，因为转换带它就会贴上我们的一个号码布。那同时有转换带还有一个好处，我今天东西不放在车子旁边，代表就是我的转换区可以干干净净。如果你装备都放在车子旁边，可能会影响动线，那也会影响人员的安全。那我想很多时候不用转换带是刚提到、大家会觉得没有必要性，或大家觉得大会可能觉得哎，你要多开设一个动线，那他们就是那种所谓、反正我每一年都一样，我也不去求新求变，那过去去年可以这样，那今年我也这样子做，那导致了就是问题的一个产生。那转换带可以看到我今天太阳眼镜、安全帽或者是车表我都可以放里面啊。我今天出 T2 之前我把车表拆下来丢到转换带里面，那总不能有人拿我的转换带嘛。当然你也可以说哦，我去拿就是离开之前去别人转换带拿东西，当然也有，但是你就少了一个别人可以很直接拿你东西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这些措施说实在的，你要百分之百防止东西被别人拿走其实不太可能，毕竟这个就是真的想偷人你可能还防不了他，那你可能可以防那些顺手牵羊的人。对，就是有些人真的要偷他可能还是有办法偷走，尤其是一些小小东西小零件，但是你有这些制度出来就可以提升整个赛事的品质，也可以让选手更安心一点，就刚心理状态会影响到比赛。你总不能希望说哦，大家明年参加普悠玛的时候如果一样东西都不变，规则都不变，也没有转换带等等，那你在比赛的当中你不会担心你的东西被拿走吗？那你在比赛中过程当中你一直想这件事情，那是不是也会影响到选手的一个比赛节奏？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可以看到问题已经发生了，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来去解决。那同时回到前一个问题，就是刚提到裁判的问题。那裁判我觉得就是一个在比赛当中大家可能没有那么会注意，但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裁判会决定一个比赛的数值，而比赛的数值会影响观众的观看品质、啊、就像我们看一些职业的球赛一样，哇乱吹，哇这个哎，裁判眼睛很大，哎，慢动作一看发现哇裁判误判等等的。你可以看到其实在职业赛场的比赛当中这些裁判他们都会有一定的规范。如果你今天回去看重播是误判，他们可能会被他们的一个裁判组记点，那累积到一定的部分他可能会面临可能需要重新考试等等的一些方式，就是他会有一定的规矩让场上的裁判就是能够很专注的在自己的工作上避免误判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国外的比赛不论是 Ironman 或者是世界铁人三项协会所举办的一些比赛，他们的裁判呢都必须要经过考试，而且他们的裁判是有级别这样子的一个区分，而裁判也必须要固定的复训，他每年你是裁判你就会要求一定要执行到至少两场的一个赛事。也就是说今天 裁判并不是说我今天上了一个讲席 OK 我就可以当裁判，而是你必须要有每年要有一定执法的一个场次，而且你要有完善的升迁制度。一场比赛的裁判人数呢，是一个艺术，也是一个科学。那一般来说呢，以铁人三项而言，当然会依照这个比赛的规模或者是距离而定。那当然，距离人数越多，距离越长，可能就需要的裁判就越多。那在我看网络的文章，他有提到，就是他们说理想的状态啦，就是2000名的运动员配上一名裁判员，这个比例是刚比较好的。对，那当然会做一些取舍，不论是成本的考量啊等等的。那一般而言啊，在美国的标铁的比赛当中，一名的裁判费用大约是$165，而主裁判可能会有多余的 bonus， 可能会多$90这样子。那113或226的裁判呢，主裁判也会有比较多的钱，是到$200这样子。对，所以不论是选手或者是裁判，都有义务去了解比赛的规则。那这个规则呢，是用来保护选手的。那另一方面呢，选手也可以拿这些规则当成你比赛的一个战术，不过这边就不再多提。那不论是志工，不论是裁判，我觉得志工不太需要像裁判这样子经过一层层的考试或者是去上课，他大概有一个方向，对这个运动有个了解，他能够在他的位置上知道要提供选手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就好。但是像裁判这个很重要的角色，他应该要经过认证才可以到场上执法，而不是穿了一个背心 OK 我今天穿了一个裁判服，然后我就可以到我负责的一个地方，就我的认知来去判别这样子的比赛，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是我们不乐见的。那虽然大家可以提到这次的比赛是普悠玛，虽然它是一个本土赛事，不过我觉得不论是什么样的主办单位，我们需要的是我们参与的比赛能够渐渐的跟上世界的水准，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拿世界的水准跟本土赛事来做比较，这样子可能有点不公平。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规则上也好，像我觉得转换带的制度就有它的必要性。那过去普悠玛大家就习惯把装备啊都丢在车子的一个旁边，像其实我上周去参加的 Lava Strike， 他也是把东西丢在车子旁边。那也我不确定当天有没有发生到东西有遗失的一个状况，不过这也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危险，我觉得有一些制度还是有它的必要性存在。所以我觉得就算是一个本土赛事，你的规模或者是你的报名费可能不需要像办国外品牌的比赛来的那么高，但有些钱不能省，我觉得像是你攸关赛事安全，然后裁判数值、志工人数、补给品的数量，这些东西其实看似很简单，但是要能够做到100分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既然本土赛事不需要花很多东西去做曝光，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是把这些资源投注在刚所提到的赛事安全、裁判甚至志工人数，尤其补给。那过去也有发生其他比赛补给可能都被113的选手吃光，那226的选手没有补给可以吃的一个状况，那这对226选手来说就非常非常的一个不公平。所以我觉得钱要花在刀口上面，既然普悠玛的参加人数其实一年比一年来的多，尤其是这2023、2024年没有 澎湖 Ironman 的比赛，那很多的所谓的台湾的好手都来选择普悠玛来参加比赛，那我觉得多多少少受到奖金的一些影响，毕竟大家 多少可以贴，虽然奖金以分龄出来说没有到非常高，但是多少可以贴补一点点你的吃的东西啊，或者是你住宿交通，所以我觉得普悠玛人数是有在往上提升，但是提升的同时应该要把这些东西的品质能够兼顾到。那像男女奖金也是啊，为什么一定要说第一名拿十万，那女总一只有5万块吧，对啊，那你可以把钱均分给男生跟女生，大家都一样啊，那你有把多的钱拿去维护你的比赛的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更 OK 的，甚至你可以多把裁判的他们工作的钱也可以提升啊。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普悠玛的裁判能够领多少，那一般在执法以台湾赛事来说，你去参加一些铁人三项协会所举办的赛事，我听到的裁判的费用大概不到2000块，说实在啊非常非常的辛苦，你想要让人投注在这个裁判上，你必须要给他相对应的报酬，不然大家都来参加比赛就好，没有人想当裁判啊，那你应该是要让创造一个大家我今天来参加比赛，我虽然没有办法下场获得比赛人去，但是我可以担任裁判，我用不同的一个角度去认识去了解这样的一个赛事，那大家我今天可以选择我今天非赛季的时间我不一定要参与比赛，但我很想参加铁人，我可以选择裁判或者是志工，那就我听到你看国外裁判执法一场下来可能有新台币6000-7000块，那他很乐意啊，他除了可以就是在比赛当中随着比赛当中一起进行，他也可以领到他应有的一个报酬，那他可以很开心的做这件事情，那当他很开心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认真去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良好一个善的循环。所以你说裁判素质是不是普悠玛错，我觉得不完全，我觉得是整体环境要让裁判这个角色能够被大家更重视，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根本解决的一个之道。参加比赛很容易，举办比赛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你举办单位你主办单位要考虑的事情很多，所以其实普悠玛发生这么多事情，或者是说这个问题浮到台面上，我自己觉得可以换位思考，就是你今天当选手的，你可以下一次不一定，你不一定要当裁判，你可以选择去参加裁判的一个讲习，或者是你可以用志工的一个角度参与比赛。那刚提到我觉得裁判对于选手不了解，是因为他没有参与过这项运动，他对这项运动不了解，那我觉得裁判也可以去担任选手看看啊，到底铁人三项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如果你都没有实际参与这个运动，你怎么知道选手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你连选手在意或者是选手需要的东西都不知道，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不合理。那会提出想法就是为了让这个环境能够更好，那既然普悠玛是本土赛事，我觉得本土赛事就有它可爱的地方，它不需要太多的宣传，它也可以让大家在场上很出力 OK， 那我觉得大家讨论都是好事情，毕竟铁人这个圈子已经很小，那小有小的好处，至少或许啦意见可以更容易的被听到。我也非常给听众朋友就是说，如果你有兴趣，也不要兴趣，我觉得可以真的是强迫自己去担任志工看看，那你也可以有兴趣的去参加看就是裁判的讲习，因为你当参加裁判讲习不是只有了解比赛规则，你还可以了解很多 不同的东西。你也可以去尝试尝试就是去上一些教练培训的课程，就用不同的一个角度去看铁人三项比赛，我觉得这个收获或者是你的观念跟想法才可以更全面。 OK， 今天的很感谢啊普悠玛，虽然大家闹得沸沸扬扬，给了这集满满的一个内容，那我想都是希望未来的比赛能够更好。那接下来呢还有四月，那五月的比赛又特别多，也在这边预祝大家在接下来的比赛都能够平安，那身体也能够健健康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